是根据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那下一次哈，跟大家再学习跟从主，那个讲义我会再准备更详细。那第三课哈，就是教会是我的家，啊，怎么在教会里面来过主里一家的生活。那如果有第四课哈，我现在在想哈，跟什么题目？有可能是试探跟试炼啊，就是说我们面对我们生活的困难。好，我们等一下到第F 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分享讨论啊。有 e-file， 我给 Andy e-file， 这个你不需要，可以吧？第一个哈，新生活，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啊，《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一起来念哈，从四十一节开始，《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哈，我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弟兄，等你翻到，我们再一起来。
把那个纸飞机。
《使徒行传》二章是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三千人，是十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啊，这个四十一节哈，就是教会在两千年前耶稣升天以后啊，第一次的洗礼有三千人。那洗礼就是洗掉我们的罪，啊，就好像我们在九月底洗礼，就是洗掉我们的罪。好，那洗掉我们的罪啊，我们就有新的身份啊。New identity 啊，这个新的身份哈，如果从圣经来看讲哈，非常的尊贵。虽然我们肉体上在社会上没有什么改变啊，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哈，一起哈，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一起来念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照你们出黑暗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地方讲哦，我们受洗以后，第一个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就是神从万民中当中拣选我们，哦，那这个拣选本身就是恩典，哦，不是我们好，神看重我们，也不是别人不好，神没有拣选他们，哦，圣经说神拣选我们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爱我们，哦，所以旧约圣经这个犹太人叫做不列在万民当中的民，是独居之民。那我们受洗完以后，我们就不列在万民中，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独居的。虽然活在世界上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身份非常的尊贵。再来是君尊的祭司，祭司就是在神面前献祭， 我们还没有洗礼以前，罪没有得到赦免，我们没有办法站在神面前，那现在罪得赦免，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来侍奉，所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新约时代每一个信徒祷告都可以达到神面前，为什么？因为每个都是祭司，所以我们的身份非常尊贵，我们是祭司，站在神面前献祭。那我们现在献什么？献灵祭，灵祭就是我们的感谢赞美，那灵祭就是我们的祈祷，灵祭就是我们为神所做的这些工作，在神面前就是灵祭。那接下去呢，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圣洁就是没有罪，因为我们罪已经被洗干净了，圣洁，只有神是圣洁的，所以圣洁的国度就是属神的国度。那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在神面前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 Prince of God， 是神的王子，所以我们受洗以后身份非常的尊贵，因为身份非常的尊贵，所以我们就要开始来过新的生活，跟我们的身份能够相配，那这个圣经叫做 Live a life worthy of God， 就是在神面前过一个对得起神的生活，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非常尊贵嘛，那我们的生活需要改变，所以新身份，新生命，新生活。好，那现在要怎么过新生活？有四大内容，就是我们没有洗礼以前没有的，但洗礼以后我们要把它建立起来。那如果有这四点，我们就是过新生活。那这个第一点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那第二点就是息，彼此交接，也就是中文交接，这是旧的翻译，新的翻译就翻作团契，彼此团契，那第三个就是擘饼，擘饼其实就是圣餐，那第四个就是祈祷。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要有四个内容，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跟信徒有团契，跟神有团契，那擘饼就是说常常感念神的爱，神的恩典，那祈祷就是过着祈祷的生活，这个就是新生活。所以我们从慕道开始，当然我们就开始有在提到，但是不是很强调。那现在受洗之后，这四个生活我们就要建立起来，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有什么困难要怎么来克服。那第一个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英文叫 continue steadfastly in apostles doctrine，就是使徒的 doctrine， 翻过来也可以讲教义，那也可以讲教训，因为使徒是从主耶稣学了三年，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圣经，主耶稣传道只拿旧约圣经，拿以赛亚书、摩西五经，所以主耶稣的教训后来他们就把它写出来，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然后神的话包括新约圣经27卷，然后包括旧约圣经，所以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遵守主耶稣的教训，就是遵守圣经的教训，这是我们要过新生活的第一点，要遵守神的教训。所以在犹大书里面， 说要在自证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啊。那我们来看犹大书二十节，一起来念啊。犹大书的二十节，在啊启示录的前面啊，犹大书二十节。亲爱的弟兄，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黎明，直到永生。所以这个二十节其实到最后就讲三样，第一个道，第二个灵，第三个爱。那这三样是什么？神就是道，神就是灵，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信仰生活就是不断的要进入神的道里面，也要让神的道进到我们里面来，两个都可以讲。那这个叫做住在主里面，让神的道进到我们里面来，就是听神的道，想神的道，那把神的道活出来，这个叫住在神的道里面，这是第一个。那我们现在来看，再回来看，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英文是 edify yourself in the most holy faith。 造就，造就就是说对我们有帮助了，用至圣的真道来帮助我们自己，来重新建立我们自己，建立什么？建立我们的信仰。好，那我们就看A 哈，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讲很快哈，那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约翰第一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约翰第一章十四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也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地方讲道成肉身，道就是神，肉身就是人，道成肉身就是耶稣来世界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在信耶稣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因此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通常是以恩典开始，有平安没有平安，有平安你有什么困难，主耶稣会帮助我们，有恩典开始。那这个恩典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但是呢我们的信仰如果要建立起来一定要真理。如果我们得到恩典但是不懂得真理，有一天我们信仰还是会垮台。恩典得很多但都真理不懂，有的信到跑到佛教去了，很少了，就是道理不懂了。那所以主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又去行，就好像房子盖在磐石上，那听见我的话不去行，就好像房子盖在沙土上。那我的话就是真理，耶稣的话。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的话，那当然我们的信仰就是盖在沙土上，那这个沙土上就是表示说外面看起来也是一间房子啊，人家看也有来聚会啊，看起来好像也有在信耶稣啊，外面看起来，这是外面看起来，但是呢那个根基是建在沙土上，所以平常看不出来，但等一下雨淋水冲风吹，雨淋从上面来的，水冲从下面来的，风吹从旁边来的，那个房子就倒塌了。所以如果只得恩典 但是不认识真理哦，有一阵子可能会很热心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就从教会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他信仰没有根基啊。所以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向神求恩典，神也真的会给我们恩典，但是一定要在真理上来造就我们自己啊，信仰才站立得住啊。那这个上面与从来的哈，就是神的试炼哦。那从下面水冲的可以是魔鬼的试探，那从旁边风吹的可能是世界的潮流哦。这个时候信仰生活三大考验，神来的试探，试验魔鬼的试探，世界的文化潮流哦。但是如果我们有真理哦，你就站得很稳啊，就不会怕，哎呀，就能够经得起考验哦。所以我们要从恩典进到真理也，为什么要在正道上造就自己？好，那怎么让我们在真理上真的来造就自己？就是我们要从渴慕道理到昼夜思想。好，我们看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第一篇的第二节跟第三节啊，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跟第三节。
唯
喜爱
耶和
华的律法，昼夜思
想，
这个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叶子也不清楚干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这个第二节就是讲对神的话，第一个我们要可喜爱，那第二个要去追求，因为有喜爱才会追求。那为什么我们要会喜爱神的律法？因为这个神的律法就是真理啊，那真理就是无价之宝，夫妻的关系，这个就是神的话里面有真理啊。我们人生的目的啊，我们人活着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家庭怎么经营，这个圣经里面都有。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建立，生命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个圣经都有啊。所以如果有神的话我们头脑就会很聪明，眼目就会很明亮，判断力很正确我们做决定都不会走偏路所以要喜爱神的律法那要怎么追求呢？昼夜思想，昼就是说白天，夜就是晚上如果我们很渴慕神的话，比如说晚上躺在床上也会在想我今天读到圣经哪一节，有时候到半夜醒起来有一节圣经节会跑出来。那有时候我们在上班的时候遇到困难或者要做什么决定有时候一节圣经节会跑出来这个就是受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那这样会有什么好处？第三节它像一棵树，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个树的最深处如果是栽在溪水旁，它的根就跟那个水连在一起，所以这个树就有水分跟养分，就按时会结果。那我们人的心一直挖下去，我们心的最深处到底跟什么连在一起？有很多人心的最深处是什么？娱乐，天天就想哪个电影还没有看，哪个连续剧还没有看，韩流还没有看，这个还没有看那有的心的最深处就是钱。每个人那个心挖下去砸在哪里，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信耶稣呢，我们是一棵树，所以心的最终要砸在神的话上面。那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就是道道的本身。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心的最深处如果跟真理连在一起呢，这个神的灵，神的生命就会进到我们里面，那我们就会结果，平常你这个生活就会有具体的表现。然后叶子不枯干，就是说遇到患难的时候生命力很旺盛，好像遇到患难我们还是有平安，因为有这个神的道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指引和安慰我们。所以我们要从渴慕到昼夜思想。那第三个呢，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如果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生活中有改变，神会帮忙祝福我们让我们所做尽都顺利。这个尽都顺利英文怎么翻？
prosper
对prosperity 所以这个圣经给我们一个教训有时候我们常常发现世界你就是要拼才会成功。这个当然讲这样也没有错了，要努力，但是努力也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们信主有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常常来追求神遵行神的话。如果神帮助我们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如果神帮助我们我们做的就会顺利所以这是根本。而圣经里面就是教导我们把根本抓住，那很多事情神都会带领那如果神没有抓住你去世界上这样哇很忙碌这样安排奋斗，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抓到，连神都丢掉了这就很可惜所以我们要从要渴慕昼夜思想那第二个要行道蒙福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教授你可以问那个 napkin 给我。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跟二十三跟二十五
第一章，
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我们一起来念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照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了，随后忘记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乃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认识我们自己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最好的方法听到就是对着镜子看自己，因为这个神的道很完全所以我们如果听到用这个道理来反省我们自己，那我们就发现我们有很多的不完全的地方，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这个叫对着镜子看自己那看完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走了就忘记了，那等于说我们照镜子没有哪个地方我们没有把它整理好一样，那就没有帮助了但是如果听了我们实在把它行出来，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圣经讲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比方说最简单的例子十条诫命，这个十条诫命如果我们把它行出来每一个诫命都有福气，谢谢。十条诫命每一条诫命都有福气，为什么？因为十条诫命是出于神的爱，神是我们父亲。第一个拜读于神，我们如果拜独一神，神的恩典就会临到。第二个，不要拜偶像，因为如果拜偶像给魔鬼留地步 魔鬼的地步以后，魔鬼是不好的，很多负面的事情就会进来。好，那第三个，不要妄称神的名，就是要荣耀神。只要我们做能够荣耀神，其实都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的。如果我们做不能荣耀神，对我们其实都没有好处，因为神是绝对的对，荣耀神的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们教小孩子很简单的，你做能够荣耀神，这样就好了。那第四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如果我们去行，第一个我们肉体可以休息，第二个我们心灵可以休息，那第三个我们可以亲近神，那第四个可以得福。所以这个安息日恩典很大。那圣地亚哥那个吴长老在见证，他的太太生病要死以前，因为吃那个药天天拉肚子，很奇妙。他太太信心很好，他每个礼拜六一定要去教会。他就跟他讲，那你拉肚子怎么办呢？他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去教会。很奇妙，他有这个信心，一开始上车就不拉肚子，一直到回到家第二天早上又开始拉肚子，按时不会拉肚子。不是一个礼拜，五六个礼拜都是这样，每个礼拜在安息日就不拉肚子。对呀，我说这个是很实际的，非常实际的，再行出来就必得福。孝敬父母是我们在世长寿，这第六戒。第七戒不要犯奸淫，那这样我们家庭婚姻就会很稳固。第八戒不要偷盗，所以这个每一个福气都 行出来就会得福。因此我们再回来看，行道蒙福。因此我们一生如果要得到神的恩典，两点抓住就会有很多体验。第一点，我认识的道理我一定把它做出来。第二点，每天祷告到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神本身。圣灵充满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就是我们的父亲啊，神什么都有啊。如果我们的父亲跟我们住在一起，他什么都有，那我们还缺什么？所以这个人生啊，根本一定要抓住，天天祷告，被圣灵充满，明白道理，把它行出来，一生啊，恩典不会缺乏，这真的很奇妙所以行道得福那为什么要行道呢？所以我们要天天查考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十一节，十七章的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鱼帖撒罗尼迦的人，天天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个地方记载一个叫做皮利亚人比托咸于帖撒罗尼迦人。这个咸要怎么解释呢？英文怎么讲？
More fair-minded.
Fair-minded 哈，如果用真文解释的比较清楚就是素质比较高了，就这样皮利亚人属灵的素质比较高啊。那他怎么呢？第一个甘心领受这道，第二个天天查考圣经所以我们要行道之前要天天查考圣经，那查考圣经就能够明白圣经明白圣经我们才有办法来行神的道所以这很重要那 要天天读圣经，天天查考，要怎么读呢？如果我们一天读三章一年可以读一遍，如果一天读一章三年可以读一遍。那我们现在礼拜六如果我们来聚会早上他都会宣布下个礼拜读经六章就是安息日没有读经进度，因为我们整天都在教会。那这样如果我们照着教会的读经进度大概三年半圣经可以读一遍所以这个天天查考神的道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跟着教会的读经进度来 但是如果我们有时间多一点，当然我们可以再多读，啊，那一年圣经就读一遍，啊，那我们教会呢，一般哈，现在礼拜一有家庭聚会，礼拜三有教廷查教会聚会或查经，礼拜五有聚会，礼拜六有聚会哈，我们那一个礼拜啊。大概就以那一个礼拜的读经进度的内容为主来讲到，啊，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啊，来跟着这个读经进度来走。那如果我们晚上，真的很忙没有办法来，我们有那个 online，应该有 online 可以 online 上网去，一起聚会，在家里面聚会，礼拜三有来 broadcast， 礼拜五也有，那如果可以当然最好来教会，所以我们就拿一本圣经，你就 用个书签，因为我们一般是每个礼拜新约两章旧约四章，那你就两个书签把它夹起来，那每天读那就是这样翻了， 就不会掉了，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第二个呢，就是彼此交接，交接就是 fellowship， fellowship 就是团契。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我看短一点比较好，三跟四节就可以。约翰一书第一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念。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将这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个第四节说我将这话写给你们，这话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这话写给你们目的是什么？让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那这个喜乐充足就是百分之百的满足，那圣经不讲快乐，讲喜乐，大家都要活得很喜乐，那怎么活得很喜乐呢？就是我将这个话写给你们，照着去做就可以。那第三节呢，就讲两种团契，对不对？哪两种？第三节哪两种团契？要不然看得出来吗？
团契跟旁边的人团契，
还有
跟那个跟神团契，
跟神团契，对。所以fellowship 两种第一个跟神团契，第二个跟弟兄姐妹团契。那如果我们团契做得很好，我们每天生活都很喜乐。那这个跟神团契怎么跟神团契呢？神是一个灵啊。跟神团契如果照约翰一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三节，让神的灵进来，就是祷告到被圣灵充满。第二个，我们所做的事都祷告求神带领，顺着圣灵的带领。那这样就是住在神里面，那神也住在我们里面。第二个，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内心常常去思想，这个是神住在我里面。然后我每天把神的话行出来，那我们住在神里面。第三个，常常去述算神的恩典、神的爱，那常常用行动来爱神、爱其他的人，那这就住在神里面。那这样叫做跟神团契，就是道连爱，那这样我们就会很喜乐了。所以就说到这最后就是很简单了，神就是我们喜乐的来源，那圣经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所以从神来没有负面的。有时候人跟人谈话都会觉得很无聊，是不是？我们人不完全，有很多的负面，正面的很少，所以人跟人谈话到最后也不会，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我们跟神相交， 跟神相交，神都是好的，哦，神是智慧的来源，神是光，神是爱，哦，所以这个我们的心会充满智慧，充满着光明，充满着爱，就会很喜乐，哦，神都是正面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打滚，哦，回到家里面都很累啊，是不是，哦，但是我们来到我们到神的面前听听神的话，向神祷告，圣灵充满，哦，默想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很喜乐，哦，因为神是正面的，他就可以把我们生活中心里面那个负面就把它拿掉，用神的正面来充满，那我们的生活就很喜乐，哦，就是，跟神相交，哦，那第二个就是弟兄姐妹相交，哦，那这个弟兄姊妹团契要讲什么，哦，就是生活爱心的互相关心，关心，哦，那如果有需要我们帮他带导，啊，就帮助他。那第二个呢，就是讲一些我们信仰的体验，哦，你看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体验，哦，那第三个是听见，就是我们对道理的领悟，哦，我们对道理的感受领悟，在信仰的体验，在生活的关心，这个叫做团契，哦，那如果我们这样，哦，有在团契呢，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啊，在主耶稣之下就会，哦，非常的亲近，哦，所以透过团契，哦，我们这个教会就可以成为 one body 一个身体，我们就可以 fit in 这个教会里面，那我们如果 fit in 这个教会里面，哦，透过这个团契，主耶稣的道怜爱，我们就不会流失了。一般如果我们看一个信徒会流失，大部分都是没有团契，在教会里面孤单一个人，来了就走了，来了就走，他教会里面也没有朋友，跟在信仰上跟没有人，没有跟人互动，那这样很容易流失。所以我们礼拜六好像下午聚完会，从3:20到4:00，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新受洗的慕道者的团契，讲一些见证感受，这都很有帮助。那礼拜六中午，哦，这个最重要一个钟头，哦，如果我们下午万一了很紧急不能参加聚会，哦，我们至少中午一起吃饭跟大家团契，啊，下午再走，但是最好就是能够下午聚完会再走，哦，这样，哦，彼此团契，哦，但是那这个团契呢跟社交不一样，哦，社交是以人为中心，团契是以主耶稣为中心，哦，所以在社交的场合有时候我们也不想要去，都是在比，对不对？比这个比那个，都是比世界的东西，哦，然后赞美来赞美去，这个有一点 很外表很什么虚荣似的，但是我们来到教会，哦，我们是以主耶稣为中心，也不是在比较什么，也不是在表达什么，就是在主里面互相关心造就，哦，这个就是团契，哦哦，所以这是我们的满足了，哦，那信仰生活两个比一个好，哦，两个比一个好，哦，所以夫妻两个，像你们夫妻两个都信主，那就比较容易守道理，因为彼此可以团契嘛，互相鼓励，哦，那如果有人攻胜孤单一人，哦，我说我们不要孤单一人，我们来看传道书，哦，传道书传道书的第四章12节，传道书第四章十二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啊，有人攻胜，
就有，
来一起念，啊，第四章十二节，有人攻胜，要安眠好，
第四章，
对，第四章的十二节，传道书。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个人便能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这里讲一个人很容易被魔鬼打倒，两个人就可以抵挡，所以主耶稣差遣门徒都是两个两个出去，那三股绳子更强，所以为什么教会需要团契，如果没有团契，信徒一个一个被魔鬼吃掉，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个人很软弱，也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帮我带导，也没有人能够鼓励我，也没有人能够拉我一把，但是现在我们跟人有团契，别人听到我们，我帮你祷告，那有的别人就会讲一些见证，也像我们遇到相同的困难，怎么靠神神解决，我们信心就坚强起来，那我们信仰就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过团契的生活。第一个，每天跟神有团契，再来，我们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有团契，那这样我们信仰就会很稳固，不容易流失。好，那第一好叫做薄饼，这个薄饼有很多圣经节我讲就不读了，在使徒行传20章第7节，他们在聚会中薄饼，那在哥林多前书10章就在讲薄饼就是要纪念主的死，那这个纪念主的死就是纪念主耶稣的恩典，那跟感恩的生活，那我们如果常常心中感觉到有亏欠，神给我恩典很多，好像我很亏欠神，那我们信仰生活就会很有力量，因为是神的爱在感动我，不是 you have to 是 you want to 我想要来敬拜神，我想要做这个，因为神给我很多恩典，所以我要来报答他，所以这个是薄饼，就是要过感恩的生活。我们等一下有些问题可以讨论，我们来想想看，那第四个祈祷，我们每一天要过祈祷的生活，所以犹大书里面说在圣灵里祷告，那祷告有两种，一种是悟性祷告，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或者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都用悟性祷告，那悟性祷告是要造就听见的人，但是悟性祷告有时候讲来讲去都是讲同样的东西，在圣灵里祷告，我们现在得圣灵，圣灵会感动我们，你念哈利路亚，舌头就开始卷动，圣灵会感动我们，那这个圣灵会代替我们向天上的神祷告，这个祷告就很奇妙，我们来看罗马书8章，罗马书8章20节，第8章26节，罗马书8章26节，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8章26节，一起念哈。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这个圣灵里祷告非常奇妙，有时候我们很软弱，不晓得怎么祷告，有时候问题很多，我不晓得怎么祷告，有时候试炼很大，我不晓得怎么祷告，那你就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一直念哈利路亚，那就像灵言这样一直祷告，那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很奇妙，圣灵替我们祷告，所以得圣灵真的是很奇妙，那这个圣灵祷告呢是按着神的旨意，所以鉴察人心就是天上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最保险就是我们常常用灵言祷告，所以犹大书里面说在圣灵里祷告，那如果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灵言会很流利，而且灵言会有力量， 所以要过祈祷的生活哈。那第二个哈，圣灵的更新，叫 renewal of Holy Spirit。所以我们上一次教育的时候也提到提多书三章五节嘛哈，他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借着他，乃是照着神的灵命，借着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所以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得圣灵是进天国的凭据，这没有错。但是我们也要强调得圣灵以后是我们更新的开始。如果我们常常祷告圣灵充满，我们这个人在圣灵的能力之下帮忙之下，我们会越来越变化，变成新人。这个叫圣灵的更新。所以说圣灵会焚烧，会把我们内心的杂质好像火这样烧掉。所以你祷告被圣灵充满之后，觉得心里好清洁，好清新的，因为圣灵会更新我们。那接下去呢，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圣灵的果子，就是说我们如果一直祷告，我们像一棵果树，那这个圣灵就是好像活水这样一直浇下来，那圣灵有神的爱，有神的能力，那这个圣灵一直浇下来，我们这个果子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有力量，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有神性，那我们生活就会表现出来。圣灵果子有九个表现，有没有记得起来吗？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节制。刘弟兄，如果有一个人住在我们家里，这个九个都有，你觉得怎样？
这是圣灵的果子体现出来了。
对呀、如果有一个人就住在我们家里，这个九个都有，你会觉得怎样？
这是一个。太受感动了。
是啊，那个就是家里的宝啊，他又仁爱，又喜乐，又和平，又忍耐，又恩慈，又良善，又温柔，又会节制，这个是真的一个果树啊，会让我们享用不尽的，对。那我们家里面如果祷告，每个都被圣灵充满，家庭生活真的是很幸福啊，好像在天一样，是不是？物质不一定要很丰富了，但是如果每个都结圣灵的果子家庭就很幸福了，就这么简单了，所以要常常祷告，一直到被圣灵充满，因此，一天祷告多久？
我和家里一天祷告五分钟早晨。
哦，这样，一天的五分钟，一天的祷告多久？
就是，起床的时候洗完澡，然后就坐在床边祷告，
是，
看一下圣经这样。
但是
我早上有听那个习惯，听一些牧师讲道理讲习惯。
OK， 圣经就是没有讲说要祷告多久了，你也找不到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但是圣经有说要被圣灵充满，所以祷告多久被圣灵充满就不知道了。我每天祷告到被圣灵充满，这样就对了。那如果很久才祷告一次可能要祷告很久才会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就把目标抓住了，那时间小意思了，我今天时间多，我多祷告一点，明天再忙一点，我就短一点，但是我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我要被圣灵充满，这样，以这个做目标。那我们祷告多我们自己会觉得我们在变化，越来越不会想生气，心里越来越柔和，这真的很奇妙，他觉得越来越不会忧虑，越来越有平安，这真的是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就 ABCDE 到这里就结束。好，那现在实际的问题讨论，我们一个一个来讨论。第一个，基督徒过新的生活要从哪里开始？分享一下基督徒过新的生活，你觉得要从哪里开始？
我觉得第一个要是更新，更新这个 书里，更新圣灵的更新，
圣灵的更新。过新的生活，你觉得要从哪里看？
从自己心里改变开始，就是心里慢慢就是归属于，就是在神的恩典跟真理之下，
嗯，
要慢慢有给自己这样的思想，
是，
然后就是慢慢朝这个目标，
是，这个真言里有讲哦，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一生要过怎么生活，其实都是心在决定的，哦，对不对？哦，心，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价值观在决定我们一生要怎么生活，对不对？哦，所以如果我们要过新的生活，我们这个里面的心呢，要先变化更新，所以要从心开始，哦，那这个里面的心，哦，要变化更新，哦，就是要从我们刚刚说的，哦，神的道理，哦，神的圣灵充满，再来神的爱，这三个，哦，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心就会变化，想法跟圣经一样，神的爱充满，哦，圣灵给我们能力，那 我们心变化，你生活就改变。但再倒过来讲，哦，如果心没有改变，哦，生活改变，没有办法持久，啊，
反而很痛苦，
很痛苦，对，做基督徒会很痛苦，因为你心没有改变了，哦，哇，这教会一直勉强我一定要去跟谁打招呼了，一定就慕道者要什么，你就没有那个感动，啊，就很痛苦。但如果我们被神爱充满以后，你会发现，哎，我们去跟人打招呼，哦，给表现我们的爱心，哦，就很自然，好，所以，哦，基督徒的生活，哦，要从哪里开始？新生活要从新的生命开始，哦，那新的生命要怎么来的，哦，就是要借着真道上的造就，圣灵里的祷告，然后感念神的爱，这样，哦，好，第二个，哦，遵守神的话要从哪里开始，啊，怎么来克服困难？Gilbert， 遵守神的话要从哪里开始？
从读圣经。
读圣经，哦，对，要遵守就要先知道，哦，好像我们要开车要先知道交通规则，哦，你要考驾照要先念交通规则，那我要遵守神的话，我现在读圣经，知道神的话在讲什么，哦，那我知道神的话是讲什么，我才知道要怎么做，哦，啊，那要怎么去克服？要从读圣经开始，那要怎么克服？刘弟兄，
你理解了灵言了，就能克服掉这个困难，因为从心里发出来这个看法，和神保持一致的观念，所以你就非常的心明眼亮。
嗯，
这是我的观点。
现在是第一个就是说，我每天要读圣经想神的话，好像做不来，那这个要怎么克服？
这个，我现在我觉得我，想每天要看圣经，不但是每天要读的那个就是必读的那个圣经以外，我还要想多看一些。就这种的欲望特别强烈。
有没有困难？
没有困难。
哦，那就很好。
有的时候看的时候眼睛都看疼了，达到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最后达到两个小时。
哦，
我就使劲的记笔记，有的时候给抄下来这个格言警句，我非常喜欢。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的外孙那个就啊，在我身边。说的外公，你过来学习吗？我说是。他说那我帮助，我和你一起学习。我写你这些书上的什么 这个字文你交给我，我说好吧，你看你的，我学我的。
哇塞，
挺好，不可多得。
你现在好，如果那个读圣经把它减十分钟，那祷告多十分钟，你就十五分钟，哎，可能圣灵更充满。好，一旦有没有第二个，有没有什么？
怎么克服困难？因为我觉得会有这个祷告或看圣经来聚会的困难，是因为你没有你的没有住在神的爱里面。那你如果每天都思想神的爱，体会的恩典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朝这个方向。
对，这个
是思想神的爱。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有神的爱，就不会觉得我是被勉强的，我很自动自发啊，神很爱我，我真的要再亲近神，这个是真的是关键的，没有爱就没有动力，是吧？
而且我觉得就是会有一阵子就是很渴慕，然后一阵子就会就是会很懒散。
那
我觉得就是要让自己有这样的环境，因为有时候就是比如说跟朋友出去玩啊，或者看了出去外面的世界，一下子那个就会被拉走的感觉。
对对，你讲的知识千真万确了。
对，然后你要避免你的环境，你的就是接触到那些东西。
对，
是的，
避免。
世界会有很多的什么，那个叫什么引诱 ，distraction， 哦。
而且有些人讲话就是觉得说好像讲了很道理，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真理，但是很多人会想要去听
啊。这个叫似是而非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如果我们圣经再念熟一点，根本就没有道理。
对，
所以哈，为什么真的圣经很重要？我们才有分辨能力，不然的话哦，好的像那船被风吹了，那整个方向都偏掉了。
就是有时候我会想看一些就是电视节目，就是讲一些见证，基督徒见证的那个一些有一些电视节目，
对，
那可以每天有养成一些习惯，就是去看的话，就会有那个就那个信心会比较增强一点。
对对
对。
渐渐你也可以进到我们 TJC 的网站，里面有很多见证。
有，我上次有看到一个见证很精彩。
好像。
就是那个刘洋跟。
哦，刘洋，对对对。
小提琴家讲的蛮精彩。
其实我们每一次灵恩会有安排那个见证都讲得非常好。
对。
对，那其实都在网上。
有一个印象很深刻。
那外教会哈，其他教会好像说，哥尼流哈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有看到异象，所以也有一些见证了。但是，如果真的要带领我们进到信仰更完全哈，在我们教会的见证会，有时候会更深入。好，那我们再进入，还有没有第二个 ？Gilbert 有没有这个补充？啊，第三个哈，社交跟团契有什么不同？团契跟社交，我们来教会这么久，这样有没有什么不同？就你跟社会圈子的人在打滚，跟来教会这样信徒的交通，有没有觉得什么不同？照圣经的教训。
所以我现在来讲呢，成天就是带孙子，社交方面现在基本上没什么社交，除了到教会以外，因为这个年龄了，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在国内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经常到饭店去吃吃喝喝，这是习惯，对不对？可以说一个礼拜最少得两次以上。那个社交是一种什么社交呢？你谈一点幽默的事情，他谈一点幽默的事情，然后大家感到很高兴， 你说你谈的是个新闻，你谈的是个幽默的，啊，有点哲理性。然后呢，吃完饭了以后了呢，你走了，他也走了，最后呢，不了了之，完事了。所以感到，我就觉得在那个社交的场合，回到家里以后，很空虚，内心很空虚。不像我在这团契读完圣经以后心里非常的充实，我觉得我的眼睛看到每个字的时候我都感到信誓旦旦，我很有信心把它甚至把它给融化了，融化在我的心里，就是这样，它不一样了。
那你以后还会不会回国内去啊？
应该能回去的。
回去啊、哦？
现在还没定下来。
哦，那回去，回去面对这些朋友还是会有一
些
讨厌哦。
对呀、啊嗯，这些朋友大部分都是酒肉的朋友，甚至说是狐朋狗友，真是这样。他们讲究的吃喝玩乐，我们在一起是运动的。我们这个协会吧是什么呢？是踢毽运动协会，好几十人，最多的时候70多人。就是每个月什么旅游啊，什么旺季淡季，反正什么都落不下我们。就大家在一起，就像我们说的是这个团契子，实际上就是用英语说开 party， 这个意思。我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你这样式儿。你到这里以后呢，我们这个团契和那个完全不一样。
那你现在先扎根，以后回去哈、哦，不会被影响，你可以渐渐带他们来信主。嗯，
是的。我觉得那些人呢，可能和环境有关系。环境造就人呢，这点是我深有体会。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蓬松麻中不服自直，古话就这个大麻你生在草里了它也不会长弯的，因为它这环境就是这样，所以这很重要，我深有这个体会。如果我们五个朋友四个朋友多来的信主，这一个朋友自然而然的就归到这里来了，没有原因。你五个人一个人信主，这四个人背后的子女亲家母他有病，喝酒他不来，他上来去拜神去，不问苍生为果，问鬼神呢、啊，那叫对不对？他是这样来了，判断说世俗的东西根深蒂固。从我们父母那辈儿就是这样过来的，基因世俗的基因谁也更改不了，只能用圣灵慢慢的去更新，对不对？有的我们像我们在你们的在座都是从小我们就吃灵奶，就这父母加入我们也加入进来了，就像我们和我一起受洗7个月他就可以灵奶就吃上了，对不对？在冥冥中就已经归主了，对不对？如果他这段空当又回到世俗里去了，10年20年，他仍然信主，离主离的还是天边那么远，
对，
是这个道理。
有时候没吃奶会死，
对，他脱离了这个环境了，是不是我说这个意思？所以说。教会这个环境就是和自己的心灵有一种沟通，就像说是教会是我们的身体，这样就怎么说呢，时间长了就是变为一体了，
对，
就说是说话办事都是以神的这个中心来打转圈， 所以说自然而然的你就走上了这条道。
对对，太感谢主了，
不用怀疑。
一在你第三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感想？
就是就像刘弟兄讲的嘛，一般世俗社交就是很肤浅的，很虚伪，可以说是很虚伪那个感觉。那就是其实我在还没有信主以前， 我自己心里也这么觉得，就是说要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一个好的态度，就是你整天为了做生意然后虚伪跟一群人就是混在一起，这样好像也是浪费生命。对，那就是其实有时候就是那个有时候好像表面上朋友很多，其实真心的朋友根本是不多，你有困难要雪中送炭的朋友根本没有一两个。那有时候人越活就是越长大越老，就生命就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空虚。如果你没有抓住就是一种真理的话滋养你的灵命，那你就会说哦，就越活越觉得说别人说什么说什么人云亦云，那自己好像就是没有灵魂的那种感觉，
没有主见。
对，没有主见，没有那个就是一个那个生命的一个底耶。
嗯，
对。然后就是有时候我就是很 antisocial， 就是没有上班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喜欢就是好跟朋友出去吃吃喝喝啊，打电话给朋友，那个好像觉得说应该要关心，应该要做一些 social 的那个事情，但是有时候其实就觉得不愿意，就觉得说哦，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反正没有上班的时候门就关起来，自己看书啊，自己听音乐，做什么事情反而就是比在外面吃吃喝喝还有意义的感觉。所以我的感觉是这样。那我还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的团契好像有很多人为了做生意然后去教会 social， 我特别讨厌这样子，因为好像很污染。因为教会 suppose 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是以绕着神来转的，那并不是说去那边发名片，去那边觉得说别人认识你有一点知名度做生意这样的感觉。对，那我觉得说现在要找一个就是说真正的团契也很困难。因为觉得说好像被这个世俗的一些污染很严重。
对
对，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直要把它用真理来建立我们的团契跟教会。
对对，
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般都是没有在谈生意的。
做生意很不容易啊，商场如战场啊，
对，
必须得应酬啊，这是事实。
是啊，
你不应酬这个生意无法做。
对，就是很无奈，有时候人就
对不对，你的客主是这种想法，你能不去随和去吗？
对
对不对，你不随和你给他否了，我们这个生意断了，你说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以后你不要到我这里来，完了。
对啊，
不可以这样，是不是生意嘛。
所以有时候很困难，因为你要坚定一个信仰，其实 是就是背十字架的路。因为你要坚持那个这一条，就是你就是中流砥柱嘛，但是世俗就是洪水嘛，它就是要冲垮你的心嘛。
这个
这样的感觉，
主有圣经，生意有生意有生意经。
对对，所以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每天为什么要去思想就是神的爱，为什么我要养成一个习惯说你每天都要听一些东西，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话你就容易就是堕落，就是你没有上进就是在堕落。
对，就是有句话，我来中国有句话，就是说是我们经常去到超市买东西，但是在中国呢它是个人，就像那小摊贩似的，早上全是新鲜的蔬菜，还说回家一摇，我这东西买一斤，回家一看八两啊！你这怎么整啊？完最后大伙评判说，到来找他来，他说你呀，不是你秤不准，是你心不准。这句话很有 可以挖掘，做神研究是第一个就要准定盘行，要公平合理，对不对呀？你的秤就准了，你为什么秤不准呢？你给他进而你心不准，你进而要给人缺斤少两，所以说他就这样，小生意大生意一个道理，对不对？
对，
要善良，公益，这也是体现在这里，神秘化，我想是这样。
好，第三哈，我们社交跟团结有什么不同？我们大家都有在社会的经验，然后在教会有这个团契哈，就很容易比较就知道不同了哈。那第四哈，与神团契要怎么做？来 ，Gilbert， 有没有讲那个？
做经过祷告跟想他的话，然后再做他讲的话。
哎，太太有没有什么补充？对吧？
与神团契，我就想到说，中国话有一句话叫做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说你做人做事的准则就是符合天理运行的道理。
对，
那
天理论，
对，那天理运行的道理在于基督徒就是神的那个神的教义，神的话。那基督教里面体现天人合一最贴切的就是基督的降生，他就是道，与道合一，他是人也是神，他是神跟人合一。那他的体现更让我们的人能够去能够真实的，因为他是真实的活着天人合一的一个体现在那边，让我们可以去学习。但是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要朝着这样的目标去前进，就让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与神团契那个体现这样的感觉。
好，说得好。
刘弟兄，第四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没什么补充，我很赞成姐妹的话，天人合一，和人能够合到一起，就这个道理。
对，但是世界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对不对？
他没有一个宗教可以体现天人合一这一句话那么贴切、
啊。
是我思想到基督的降生，神与道，道就是，对，让我想到这样子。
和神团契就是交流，特别默契。
对，
团契，契就是默契，没有对立，而且是配合的很好，是不是？这个字义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人能团契好，和神团契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和人团契好。
对，
在神的灵力指导下、润泽下、恩典下，人的团契就更加喜乐和平，
点数越来越深。
有些时候，
对的，
很冲动。
先跟神团契哦，人跟人团契才有一个基础了哦。感谢主。好，第五个哈，与人团契要怎么克服困难？要跟人团契。有没有什么困难？要跟人团结，有没有什么困难？
没什么困难，我觉得怎么说呢？多说一些圣经里面的话，多说背说一些负面的话，就是这就比较好一些。我这个就是这样，甚至少说话，有必要的时候再说话，是不是？
Okay， 好，谢谢。来，李丹来补充第五个，有没有困难？如果有困难，有没有什么克服？
与人团契，就是与神团契应该比较简单，与人比较困难。
你的困难在哪？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
思想、
脾气啊、个性啊、思想啊， 没有那与神团契，就是思想神的圣洁，但那些与人就会比较困难，但是也是 要去学习。
对
对，
因为、哦、人没有完全、啊、
对，人是
既然没有完全就会带有负面。
嗯
哦、那我们的负面有时候会让人感觉不好，别人的负面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不好。
对，
那一感觉不好，我们就门就关起来了，就变这样。但是圣经说我们要团契，那说要怎么
要有宽要有宽容的心，
宽容
的。对，因为就是每个人他有不同的那个嘛，他的背景也都不一样嘛。
嗯，
对，然后个性脾气都不一样。所以就是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你就不要想太多，
嗯嗯，
对不对？
对，就是要有神的爱、哦、在里面、
嗯，
才能够去接纳别人，好像神接纳我们。
嗯，
好、哦，那有神的道，我们讲的才能造就人啊、哦，就这样。不然、哦、人跟人团聚团到最后、哦，会变成什么？如果没有神在中间、哦、大家都会。怕受伤害，
嗯，
就是存大同，求大同，存小异就可以了。大同，神的道，大同。
嗯，对。
中国的话，无辈的求于一人为义，不要邀请太那什么。
大方向，
对，
抓住，
对，
嗯。
像咱们的过去讲话就是。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求大同，存小异。
好，感谢主啊！第六哈、哦，褒贬就是圣餐跟感恩哈、哦。那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体验？有什么关系？褒贬就是圣餐，领受圣餐跟感恩。我们才第一次领受哈，刚刚洗礼过，有没有什么感受？还是以后我们再来分享哈。第七哈，感恩的生活有什么特色？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感恩的生活就是，的，就是神对我们的最高旨意，就是在地如在天。
嗯，
对，就是要存着和平喜乐的新生活。
嗯，
对，就是在地如在天，特色是这样的。
嗯、来，有弟兄。
我想感恩的生活是真正就像我说透过受洗以后我有一种看到一种意象以后 我就感觉到有一种对神有一种加深的那种印象，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种以后的生活有一种新的变化。以前就像睡觉已过去了，现在醒了，有一种新的变化，就一种有新的特色，就是用圣灵来挖掘这个圣经，
嗯，
就是说是感到心明眼亮一点，
嗯，
就这样。所以和以前末到时候和这个时候有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是这种的自我的一个判断，
嗯。因为有感恩的心、哦、所以就会信仰更追求更靠近神、哦、就第一个第二个就感恩就不会埋怨了，是不是、哦、我们如果真的、啊、感谢神我就不会埋怨、哦、
无怨无悔，
那所以感恩就会喜乐，埋怨就不快乐，是不是、哦、所以我信仰、哦、还常常去想神给我什么恩典、哦、感谢这样就不我们就感恩就想要为神做一些事情，想要靠近神，要不会埋怨，生活就喜乐。好，常祷告有什么好处？我们来谈谈我们的体验。
我讲个长祷告，长祷告就是人的字眼而言，就像这个生物钟似的。我现在每天差五分钟、七分钟必定醒，我一睁眼睛，指定是不是七点钟，就是差五分钟、七点钟，这是一个生物钟的反应，对吧？祷告一样，我起来第一个项就是祷告。这个不做也就像这个生物钟似的，就强迫你得这样做。做了以后呢，心里有点踏实，
踏实，
很平和。啊，今天和昨天又是一样了，又开始了，造就，就有这种，就用这种感受，就是说心里踏实了。
嗯，
实际上你说有什么踏实？不知道，就是很踏实。做事干什么都这，我出去散步干什么都觉得踏实，这是我的感受。
嗯，感谢主啊！一旦你们这么补充，
祷告对，就是心里会觉得说，一天会感觉起床的时候，刚开始有祷告，会觉得这一整天都是很平安。
对，
然后会觉得说，做什么事情都有神的保守。然后你也不会容易去犯错，对，因为你如果要犯错的时候，你心里会提醒自己，你的那个界限在哪里。
祷告以后，就像这一天的计划，自然而然就要形成了似的。
对，
就是，你看我，作为我来讲，我说我骑车带我孙子走哪个路口，我得怎么做？红灯在亮之前，我一定要停，在拐的时候，我不能像昨天那样了。有神保护我，今天我祷告了。就是这样，这种就这样讲了，
对，
事情也是这样做的，
对，
非常平安喜乐。
所以每一天哦，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以祷告开始，祷告完求神带领保守，神同在，很平安，很稳定，很踏实，哦，这样很充实，感谢主啊。好，最后啊，如何在忙碌的生活中常常祷告？
就是养成习惯了。
习惯了。
早上起来祷告，睡觉前也祷告一下，就是习惯。
对。如果习惯变成没有做，好像少了一件事情，
就好像没吃饭一样。那饭可以不要吃，祷告一定要祷告。
对呀、啊，像缺少灵粮了是吧？我们没吃饱啊，没有灵粮，我马上得吃，哎，吃饱了，我不吃了，我有力量，就是，
好，感谢主哈。那我们下一次哈，我把这个讲义再跟从主，我们信耶稣开始要跟从主，要怎么跟，有什么困难，我们再来讨论哈。下一次，日期定了，我再请江总提前跟大家通知。这次通知的太挤了，所以那个会议室都没有办法。